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极其分裂的场景啊，您公司的核心高管们昨晚还在熟练地用 AI 辅助自己处理复杂的分析报告，甚至生成商业创意。
没错，感受着那种技术带来的巨大效率飞跃。
对，就是那种非常爽的感觉。但是今天早晨走进董事会，当被问及我们的组织准备好全面引入 AI 了吗？他们中近90%的人却集体陷入了沉默。
这画面其实挺讽刺的。
是非常魔幻的现实。个人层面对 AI 的拥抱程度那是空前高涨，而组织层面的实际行动却其实近乎瘫痪了。
完全脱节了。
对，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您的导游。今天我们要为您拆解一份极其硬核，而且极具战略价值的重磅报告，也就是麦肯锡在2026年3月发布的第二版年度旗舰研究。
这份报告的分量确实极其重。
没错，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核心标题必须精准传达它的分量。标题就是《麦肯锡2026组织现状：三大构造性力量正在重写企业，AI Agent 是主线之一》。
这个定位非常准确。
如果说同期的另一份报告《AI Trust 2026》是写给 CIO 教他们如何治理工具的，那么今天摆在你面前的这一本，它其实就是写给 CEO 和董事会的剧本。教您如何重塑组织。
确实是这样，而且这份报告的调研底盘，极其扎实。它基于对横跨15到16个国家、16到17个行业的1万多名高级管理者的深度调研。
1万多名啊，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绝对不是，在组织级研究领域里，这是1万多名真正在战壕里做决策的 senior leaders 共同高乐主的途径。这意味着什么呢？无论您个人怎么看待其中的某一个孤立数据，它所揭示对演进方向和系统性困局是高度可信的。
而且是极具现实压迫感的，所以这绝不是我们在单纯的讨论 AI 要不要用新技术这种表层问题。
对，表层问题早就翻篇了。
我们将带您看清正在重写企业的三大构造性力量，以及为什么说 AI Agent 会成为贯穿其中的主线。我注意到麦肯锡在这里用了"构造性力量"，也就是 "tectonic forces" 这个词儿。
这个词用得很精妙。
也就是说，这些变化是深层的、极其缓慢但巨大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它是不可逆的。
没错，这三大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可以说彻底改变了组织的物理与化学结构。我们先看第一股力量，也是最显性的，就是技术颠覆。明确以 AI 为主，但这里的关键点在于 AI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效率工具了，它正在直接重写组织的结构本身。
对，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结构重写啊。传统企业架构本质上就是个数据漏斗，对吧？是为了解决信息处理瓶颈设计的。中层管理者的核心存在依据之一，其实就是汇总、过滤、易现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
没错。然后层层上报给高管作为决策依据。
但是如果现在 AI 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及时全盘的综合分析大量复杂信息，并且直接输出洞察，那么这个作为信息过滤器的庞大中间层，它存在的物理依据就被直接抹除了。
是的，所以这就根本不再是赋能了，这其实是在拆除层级制的承重墙。
拆承重墙这个比喻很贴切，那第二股力量呢？
极其精准的剖析。第二股力量则是在外部拉扯企业的边界，也就是经济与地缘的碎片化。
这个现在大家感受都很深。
对，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下，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剧烈的重构，关键技术也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化趋势。这就逼迫跨国企业的高管们必须直面一个极其痛苦的选择题：集中化还是分布化？
过去30年那种高度集中的全球一体化运营模式，现在确实是受到严峻挑战了。
没错，企业突然发现，他们必须在更多、更分散的地区具备独立运转和自我造血的能力。
这确实是将企业的运营韧性逼到了极限。外部地缘在撕裂，内部信息结构在扁平化。那第三股力量又在发生什么？
第三股力量其实直指组织的心脏，也就是员工预期的根本性变化。现在的职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代际混合体。
您是说年轻一代和老一辈的碰撞？
对，Z 时代全面进入主力工作年龄， 而婴儿潮一代，也就是 Boomer， 依然在职场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呢，混合办公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常态了。
所以传统的基于权威啊、严格的流程和绩效考核的组织模型正在全面失效。
就是这样。
或说 AI 在打破原有的信息层级，而员工的代际差异又让传统的老板说做就做那种 command and control 的模式失效，这是否意味着旧的组织模型正在被双向瓦解？
这个推论非常准确，双向瓦解。所以报告里提出了一个核心解药，就是领导力必须再造 reinvent leadership。
具体要怎么再造呢？
领导者的核心职责必须从传统的指挥与控制彻底转向意义构建与感知，也就是 sense making and meaning making。
把人当成有思考能力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接收指令的终端，对吧？
没错。虽然原文作者并没有在这一章节巨细无遗地给出每一步的操作手册，但是这个舌诀上的大转向是显得非常清晰的。
也就是说，在旧模式下，所谓的指挥是告诉下属去跑一份本季度的销售数据。
对，但在意义构建模式下， AI 瞬间跑出了数据并标出了异常，领导者的工作则是和团队坐下来共同理解这个异常对公司未来战略到底意味着什么。
没错，当物理层面的工作空间被分散，当信息的壁垒被 AI 拆除，领导力就成了维系这个复杂网络不至于散架的唯一引力了。
没错，这就是报告想要传达的底层逻辑。
非常精彩的总结。
好，既然技术颠覆的力量如此彻底，而且大家都在谈论大模型和 AI， 那就引出了我觉得这份报告中最刺眼的一个数据矛盾。现在的企业到底准备的怎么样了？
结果可能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是的，这里有一组极度反差的数据，高达 86% 的领导者坦诚他们的组织根本没有做好在日常运营中采用 AI 的准备。
86%， 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了。
对，同时只有可怜的14的企业拥有清晰的且被领导层一致拥护的 championing 这个词儿用得很好，必须是一致拥护。
这个未准备好其实并不是说他们没买软件，而是指组织在流程、数据治理以及人员协作机制上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可是这里非常迷人的是，如果我们看向高管个人维度的数据，事情就变得极其荒谬了。
哦，怎么说？同样是这批领导者，76%的人对用 AI 处理行政任务感到非常舒适，79% 的人对让 AI 进行分析任务感到舒适，甚至有73%的人对让 AI 处理创意任务也感到舒适。
哇，这个个人层面的接受度真的极高。
对呀，个人很舒适，组织没准备。高管们自己在用各种大模型，觉得很好，但为什么转化不成组织能力？这个认知和行动的落差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商业图景联系起来看的话，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市场缺口。
怎么算这笔账？
你看，86% 的组织没准备好，只有14%有清晰战略，这意味着超过70%的核心企业客户群体正处于一种想做且高管个人知道它好，但完全不知道如何在组织层面落地的状态。
所以他们是悬空的。现在的提案游戏规则彻底变了。如果你现在去给 CEO 讲什么 AI 能生成代码、能写文案，那是浪费时间。
完全不需要再进行任何科普了。现在的核心商业痛点是如何将高管个人对 AI 的这种驾驭水平降为普惠并且系统化的武装到全员乃至每一个业务流程中。
所以这正是大型咨询公司资料中特指了像 Accenture Strategy and Consulting 这样的业务线最核心的甜蜜区。
没错，麦肯锡实际上通过这份报告把整个行业面临的巨大需求清单给具象化了。
那顺着这个如何落地的思路，我们就必须深入探讨报告中关于 AI 技术落地最前沿的具体形态，也就是 AI Agent 智能体，且见目前对它的定位可以说是分歧巨大。
是的，这个分歧直接体现在数据上。
原文里有一句极其核心的金句，仅1/4，也就是25%的领导者预期 AI agent 的短期内能成为员工的自主协作伙伴。
这是一个非常冷酷的现实，说明剩下的75%依然只把 AI 当高级工具。
等等，我们在这里停一下，质问一下这个数据。只有1/4的人相信 agent 能成为真正的队友， 要把一个软件当成队友，这绝不仅仅是买个许可那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买个 license 就行了。
如果 agent 自主给供应商发了邮件谈判，出了差错谁来负责？这中间到底缺了什么，导致 75% 的人不信任他？
这就是一个深度的组织问题了。这 25% 的领先者将在未来两年拉开与剩下 75% 的巨大差距。因为要让 agent 成为队友，你需要组织设计，加上流程设计，再加上信任机制设计。
难怪。
对，也就是为何报告特设了人与 AI agent 的新协作模式这一核心章节。你得明确权责边界，打破线性流转，还要让员工不觉得他是来取代自己。
这确实解释了机制背后的底层差异。战略有了，技术路线明确了，那么企业界目前最迫切、最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落地场景究竟在哪？报告将目光精准地投向了共享服务中心的再造。
这是一个真正遍地黄金的赛道。
我们来看关键数据。84% 的领导者计划在未来1到2年内扩大他们共享服务中心的范围，比如人力、财务、采购、客服等等。但同时，有超过40%的企业坦诚还没开始系统性地采用必须的技术。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需求极大，但技术基础极弱的市场。
没错，原文甚至提到，如果像埃森哲这样有强大全球交付能力的公司，能够聚焦 AI First Shared Services， 也就是 AI 优先的共享服务这一招，可能会从像 L'Oreal 或 LVMH 这样的跨国巨头那里直接拿到8到9位数的巨额合同。但我很好奇，为什么传统的降本增效手段不管用了？
核心原因在于边际效益低减 Diminishing Returns。结合调研数据看，2%的领导者抱怨他们的组织已经过度复杂低效了。
确实，跨国企业的共享服务涉及到复杂的合规和税务。
对，复杂性的量变引起了质变。仅仅依靠传统的部门合并或盲目平平化根本消化不了。中小机构接不住，只有结合了最新 AI 技术的顶尖咨询方案才能重构。
原来如此，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挺致命的数据。43%的领导者承认他们在资产剥离上反应太慢。
没错，迟迟不愿行动。
这也包括了对很多内部团队的清理吧，比如过去跟风自建的但是现在又不成熟的内部 AI 或者 IT 团队。
完全正确，在 AI 时代，报告明确暗示这些低效的自建团队恰恰应该成为被剥离和外包重组的首要对象。企业必须把不擅长的事情剥离出去，聚焦核心。
组织级手术，麦肯锡实际上在报告中提供了一个有9大主题构成的全门菜单方法论。
是的，这个菜单非常全面，包括释放 AI 赋能组织，人与 agent 的协作，
还有用 AI 重写共享服务，在新地缘环境中找价值，从结构转向流转。
对，以及聚焦核心，追求更高绩效，实现多元包容，还有贯穿始终的领导力再造。
嗯，听起来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剧本。但是作为深度的拆解，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批判性思维啊。这把被称为解药的报告本身是不是也存在一些无法忽视的局限性？
当然有，有几个很明显的警示。第一，受访者全是 senior leaders。高管视角局限天然缺乏了一线员工真正在战壕里的体感。
没错。
第二，利益相关性。麦肯锡自身就拥有 Quantum Black 这样强大的 AI 业务，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论断自带立场。
当然，虽然大方向成立，但在阅读时需要在利益相关性上打个问号，他们也在卖铲子嘛，而且时间窗口非常紧迫。
是的，数据收集于2025年下半年到2026年底，这 86% 未准备好的比例大概率会下降，市场窗口正在缩小。
刚才我们说这份报告给咨询行业开了一份需求清单，但原文最后有一句非常扎心的话。埃森彻自己也是一个拥有75万名员工的超大型极度复杂的组织。
这句话很戳痛点。
是啊，拿着这份报告给客户的大企业病开刀之前，咨询巨头们能先治好自己的大企业病吗？
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这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医者能不能自医？
对，如果咨询公司自己内部反应慢，
无法利用这九大主题完成自身的重塑，那么他们对外宣讲的方法论就会失去可信度，在这个内卷的市场里，洞察就会瞬间被 BCG、贝烟等强劲的对手强占。
这确实是一场没有退路的生死竞速。好，今天的信息密度极大，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进行一次高密度的知识收网。我们今天探讨了正在重写企业的三大构造性力量：基础颠覆、地缘碎片化和员工预期变化。
我们也揭露了那个悬殊的认知行动差，86% 的组织没准备好，只有14% 拥有清晰战略。
我们还分析了 AI agent 作为自主队友的潜力，只有25%的人看清了这需要组织设计的重构，
以及用 AI 优先的理念重受共享服务，并且果断剥离冗余资产的紧迫性。
没错，那么这一切对您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份写给高管层的剧本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它揭示了前沿技术，而在于它不仅让您变聪明，也让您的竞争对手拿到了完全相同的剧本变聪明了。
底牌已经完全公开了。
是的，所以最后留给您一个问题，请您仔细思考，现在是2026年5月，如果您正身处那86%未做好准备的阵营中，当高管对 AI 的个人舒适感与组织的实际无能产生激烈碰撞时，您将采取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级行动会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是在共享服务中引入 agent 是谁，还是彻底重写您的领导力定义？感谢您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期待您在专业领域中将这些洞察转化为实际行动。我们下期再会。